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1月10号，公元2004年1月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达仁斯拉主持的传法活动圆满闭幕，西藏青年会即将举办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台湾举行元旦法会，现场供奉西藏引回的佛陀舍利，西藏流亡僧人正接受现代科学培训。今天是2004年的第一天，我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全体新闻工作人员预祝全球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吉祥，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扎西德勒。首先请听本台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大乘经堂，从12月29号开始向信众讲授的为期3天的入菩提行论与昨天31号圆满闭幕。应韩国一个称之为 Jonam Yusasi 之杜琼朵苏钦的佛教寺院的请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与公历2003年12月29号藏历11月7号西藏佛教传统节日十几全聚日之际，向信众传授为期3天的印度佛教大师祭天柱的入菩提行论。达赖喇嘛特别选择其中的重要章节进行了详细讲解。在昨天最后一天的传法会上，达赖喇嘛特别强调，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法性缘起和非暴力，要遵循这两个原则，首先要皈依与发菩提心，重点就是自身反省，把自己献身于帮助别人的各项实际活动中，避免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同时要敬畏业报因果法则，这就是发菩提心的修行规律。昨天达赖喇嘛开示入菩提行论第四章时表示，培养慈悲心是修行佛教的真正基础，从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发起为利益一切众生的利他菩提心，增长我们的善心和培养一颗利他心的目的是要加深我们对慈悲的理解。达赖喇嘛开示称，祭天菩萨在入菩提行论中提出很多修炼菩提心的方法，其中开导对一个有利他心的修行者来说，重要的是会产生一种自然的与自发的同情心，而菩提心必须是基于慈悲心而产生的某种责任感，只有在发起遍及一切众生自然的真正的慈悲心，才会有这种责任感的产生。昨天传法活动结束后，在达赖喇嘛宫殿内，祈愿达赖喇嘛主持该传法活动的韩国 Jonam Yusasi 之杜琼朵苏钦的佛教寺院共计220名信徒受到达赖喇嘛的接见，达赖喇嘛向他们发表了讲话。该佛教团体于今天从达仁斯拉启程返回韩国。这次达赖喇嘛传授的入菩提行论是印度著名佛教大师祭天所著，该经典主要讲述祭天大师生平所修行的菩提心，结合慧学和空性，用菩提心戒律引导印度和西藏为首的各佛教信徒摆脱恶业，培养慈悲心，给后人留下了绝世经典佛教著作。西藏青年会即将举办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将于明天在印度南部藏人社区点贝拉科比举行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举行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在印度各学校中正在就读的西藏青年能为西藏问题上举行各种有力的活动，从而提高政治觉悟性， 并能当上一名优秀而合格的领袖，以及改变西藏的现状能够贡献力量而提供培训。麦索瑞和达瓦尔德、邦洛尔以及德里的西藏青年会地方峰会成员和基乃、普内、凯罗拉地区西藏学生组织成员、瓦拉纳斯大学和西藏儿童村的学生等共计150多名人士将参与这次培训会。为期五天的这次培训会中，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南亚人权事务部负责人 Ravi Nair 先生将有关各人权组织之间建立工作网络和组织藏人社区的活动，以及研究丹增德仁波切和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等问题上将进行培训。同时，设立在新德里的政策研究中心国际安全与武器管理学者 Brahma Chalini 先生将有关西藏自由运动和中共新建的铁路给西藏和印度带来的危害，以及印度政府对西藏问题上采取的政策等方面发表讲话，并由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长甘玛屈佩和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助理秘书长达波索嫩洛布耶将就有关藏众之间的关系和教育政策等方面发表讲话。据了解，西藏青年会曾多次举办过这类培训会，并由上次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在印度卡纳塔卡邦首府邦洛尔举行。同时，印度各大学中的共计70多名西藏青年参与了这次培训会。另外，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一向关注西藏问题的同时，积极展开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该组织计划在今年三月举行第四次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台湾中国时报消息，由台湾中华西密佛教振兴国际文化协会举办的元旦法会今天在凤山体育馆举行，现场供奉西藏隐回的佛陀舍利，并由恒信雅措仁波切主持。这场观音大悲感召加持法会是继板桥市之后的第二场大型法会，现场并有自西藏请回珍藏的佛陀舍利在台首度曝光，供信众张扬。主办单位表示，修大悲忍辱的恒信雅措仁波切这次主坛修持观音大悲感召加持法会，引请观世音菩萨及十方诸佛菩萨亲临坦诚加持大众，消除业障，福慧增长。据报道，这场专门在2004年元月1号新年之际举行的观音大悲感召加持法会是从今天上午10:30开始的，下午2点举行了皈依仪式，法会在下午4点中圆满结束。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僧人正接受着现代科学培训，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举办的第五届西藏僧人科学培训班于2003年12月15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分校广巴部中举行。据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负责人阿加仁波切向本台表示，
那边两个我主要的期间看你心里的已经看不懂的出点的书，那能够让去电视看出入全部西用中等等级别看完蒙古就出点的书籍，那那样做的我要看不明白。
这次科学培训班中共有52名学员，他们都是来自西藏佛教四大教派和本教等寺院中的佛教学者，并特别邀请了美国各著名大学的学者和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以及科学研究人员等前来指导。培训班的重点课程有物理学和生物学以及有数理学。举办这次培训班主要是因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直非常重视西藏佛教僧侣接触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也一直强调科学与佛教应该同步发展，并曾与一科学家合著过一本书籍，同时接受过科学家的心理测验，对此认为展开这次培训班是很重要的。阿加仁波切还说，举行培训班期间得到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大力支持和国巴部学校有关人员的积极配合， 并对主饭盒、教室等方面提供了帮助。这次培训班的教室开支是由美国居民伯比塞格里先生资助，各僧人的开支由达利拉玛私人办公室支付。阿加仁波切最后向境内外的西藏青年，就有关学习现代知识的同时，要学习佛教理论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发扬和继承西藏独特的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呼吁。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播送的小个宝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在噶隆堡，达利喇嘛参加了许多宗教活动，向成群的人将军和祝福。到西京后，再一次作为已故西京王的客人，达利喇嘛在岗头也举行了同样的宗教活动。他的回拉萨的行期由于大雪而推迟，最后于或后年12月11日带着他的随从向拉萨进发。1957年4月1日返抵拉萨，约在3周前，出于怕对班城喇嘛和阿佩阿旺进密有生命危险，中国人用飞机把他们送回拉萨去。在印度时，班城喇嘛邀请达利喇嘛访问扎什伦布寺。在回拉萨的途中，班城的一名高级代表又做了重新邀请。当达利喇嘛和他的随从到达江孜时，他受到西藏政府主要官员的迎接，他们要求他在去扎什伦布前访问日喀则宗。日喀则宗是一个有历史重要性的地方，因为它是固始汗语1642年把达里乌什扶上宝座的地方，使它成为东起大江路、西抵拉达克边界、整个西藏的最高的权威。达利喇嘛在日喀则宗住了3天，又到扎什隆布住了2天。在拉萨，中国人完全无视他们早先所做的推迟改革的声明，恢复了全面的关于改革的宣传，皆意识西藏人对改革有思想准备。西藏政府也按照人民的意愿制定了改革的计划，西藏政府完全认识到改变的需要，但是愿意在和平和有秩序的方式下进行，免去强迫和社会欺乱。西藏政府向中国当局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不合中国人的计划，他们完全不理会他。1959年6月20日，达利喇嘛在印度摩梭里的一次招待新闻界的会上谈到改革时说，在这一点上我愿意强调，我和我的政府从来不反对进行改革，改革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方面都是必要的，我们不想掩盖我们是一个孤老社会的事实，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必须立即进行改革。实际上在过去9年，我和我的政府已经提出若干项改革，但是每一次这些措施都遭到中国人的坚决反对，甚至不顾普遍的要求，结果是对改善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什么也不能做。特别是我迫切希望对租田制度进行刻不容缓的改革，打的重点应当由政府比较征收，把土地分给耕种者，但是中国当局千方百计地阻挠这一合理改革的实行。1957年后，中国人从始于积极建立起他们的军事力量，这无疑表明他们在准备利用武力进行他们的改革，不管西藏人是否愿意照着他们的计划办。19反叛。到1958年，喀木和安多地区的西藏人都上山大游击去了，中国人无情地用大炮轰击，四运城镇到处发生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抵抗运动也不断扩大蔓延到西藏的其他地方。中国当局通知达利喇嘛，除非他照着他们的政策办，他们就要把他当作观塘喇嘛和夏嘎等检措。
以上听到的是由霞哥宝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